退休后最常见的困境，不是没有资产，而是有房却没有现金流。许多人辛苦一辈子缴清房贷，却在退休后面临生活费不足、医疗支出增加的压力。这时，以房养老就成为近年热门的退休理财工具之一。若你目前有房产，但缺乏稳定现金流，又不想卖房或留给子女，不妨透过 OK 一一整理的这篇完整指南，深入了解以房养老的申请条件、利率、优缺点与风险评估。何谓以房养老？逆向房贷完整说明。以房养老等同于用房子换现金流。以房养老即为逆向房贷，指的是将自有房屋抵押给银行，由银行按月拨款作为生活费、养老金，无需每月缴息的一种贷款方式，主要针对60岁以上高龄族群设计的贷款。直到合约期满或借款人身故后，银行处分房产用以偿还本息，适合有房、无稳定收入的银发族。与一般房贷不同，一般房贷指的是先拿一笔钱，每月进行还款。以房养老则是每月领钱，等到贷款合约期满再处理还款。也因为负债随时间增加，所以又称为逆向式房屋贷款。OK 一一提醒，这本质上仍是贷款，只是现金流方向与传统房贷完全相反。以房养老条件有哪些？申请资格一次看懂。基本申请条件，各银行略有不同。申贷年龄，通常需满60到65岁以上。房屋条件，自有住宅，限自住使用。持分限制，限本人单独持有房屋。房屋屋龄，依银行规定，通常有限制。信用条件，相对宽松。OK 一一建议，不同银行对屋龄与贷款年限以及申贷者年龄都有限制，申请前务必详细比较。我的房子会被银行拿走吗？常见迷思破解。许多人担心申请以房养老，房子会不见吗？答案是不会。以房养老并非将房子出售给银行，而是把房子当作一个担保品，抵押给银行进行借款，所以房子的所有人依旧会是自己。直到合约期满贷款终止，或是贷款人离世之后，由继承人来进行还款。但贷款期间申贷人依旧是房屋的所有人，所以贷款期间若想要出售房产也是没有问题。房屋所有权人属于本人，只是设定抵押权给银行，贷款期间仍可居住，甚至出售。贷款到期后，由继承人清偿贷款或出售房屋偿还。OK 一一提醒，实务上，继承人要一次性清偿以房养老贷款通常较为困难，因为经过长期累积，贷款金额往往已达一定规模。因此，多数情况会与银行协商分期偿还，若继承人无力或不愿负担贷款，也可选择出售房产来清偿债务。以房养老适合哪些人？三大族群分析。一、退休缺乏现金流族群。退休后少了薪资收入与稳定收入来源，但仍需应对生活开销，支付生活费、医疗费、照护费。或希望手边能多一点资金从容运用。透过以房养老，每月可稳定取得现金流，有助于补足退休金缺口，这也是此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。适合需要现金流、无额外收入来源的退休族。二、无继承规划族群。若未来房产没有明确继承人，或没有打算透过遗嘱分配资产，与其闲置房产，不如转换为现金流，提升退休生活品质。透过以房养老，可以在不出售房屋的前提下，活化资产价值。适合单身、顶客族、无子女、无资产传承规划者。补充说明，法定继承人依序从配偶、子女、孙子女、父母、兄弟姐妹，最后至祖父母。三、高资产节税规划族群。以房养老本质属于负债，在总资产不变的情况下，可透过增加负债来降低资产净值，进而达到未来降低需要缴交的遗产税负效果。OK 一一补充，对于高资产族群而言，这是一种常见的财务规划工具之一。 不止这三种人适合申请。从财务角度来看，只要每月拨款有明确用途，其实多数人都可以评估是否适合以房养老。透过这项机制，不仅能提升资金运用弹性，创造稳定现金流，保留房屋居住权，享有未来房价增值空间。 OKEE 建议，申请前人应评估自身现金流需求、家庭状况与长期规划，才能真正发挥以房养老的最大效益。以房养老优缺点分析。优点，每月稳定现金流，不需每月还款压力，可持续居住原房屋，增加资金运用弹性。缺点，负债持续增加，可领金额逐年下降，利率通常较一般房贷高，影响未来继承。 OKEE 提醒，是否适合申请，关键在于现金流需求，而非单纯利率高低。以房养老利率与额度。利率约 2.6% 到 3.5%， 成数约6到7成，年限约30到35年。影响拨款金额因素，房屋价值、申请年龄、利率水准、贷款年限。 OKEE 建议，年龄越高，房价越高，每月可领金额通常越多。以房养老五大关键问题。一、每月可以领多少？以房养老每月拨款金额，会先扣除利息后才入账，因此，负债越高，利息就越多，使领金额则会越少。也就是说，每月实际拿到的钱会随时间逐渐下降。多数银行会设定利息扣除上限，确保基本生活费不受影响。举例，每月拨款27000元，最低时领约18000元。OKEE 提醒，若当期利息超过上限，未扣除部分会累积至贷款总额，并于贷款到期时一次计算，但并不会出现高利贷式的利滚利失控问题。二、可以临时增加资金吗？以房养老主要为每月拨款，但若遇到突发状况，例如医疗费用、长期照护支出、紧急生活开销，部分银行可提供额外动用额度或专案申请。 OKEE 建议，申请前务必确认是否有弹性资金机制，避免临时资金不足。三、失智或重病该如何是好？以房养老多为高龄族群使用，因此需特别留意。若被宣告监护或辅助，是否仍可持续拨款？契约是否可由监护人代理处理？ OKEE 提醒，建议事前确认契约条款，并与家人沟通，降低未来法律与资金中断风险。四、贷款到期怎么处理？当贷款年期结束时，常见处理方式包括申请贷款展延、继承人清偿贷款、出售房屋还款。部分银行提供展延审核机制、居住权保障条款，不强制搬离。但需注意，即使展延，利息仍会持续计算。 OKEE 提醒，申请前务必确认是否有居住权保障，避免晚年居住风险。五、房价上涨可以增加额度吗？若房价随时间上升，部分银行允许重新建价，调整贷款额度，提高每月拨款金额。在通膨环境下，这项机制特别重要。 OKEE 建议，选择有弹性调整额度的银行方案，能提升长期现金流稳定性。以房养老与一般房贷差异比较。资金取得，一般房贷是一次领，以房养老则是每月领。还款方式，一般房贷为每月还款，以房养老不需逐月还款。负债变化，一般房贷随期数递减，以房养老则是随期数递增。利率方面，一般房贷较低，以房养老利率较高。使用限制，一般房贷弹性高，以房养老则仅限生活用途。 OKEE 提醒，两者结构不同，不建议单纯比较利息高低。以房养老风险有哪些？不可忽略重点。房价下跌风险，或太久资金不足形成长寿风险，利率变动风险，继承纠纷问题。 OKEE 建议，务必与家人沟通，避免后续争议。简单概念，以房养老试算案例。以1000万房产为例，依条件不同每月可领， 约 1.8 万到 2.7 万，总拨款额度约700万以上，利息约400到500万。实际数据依银行条件为准。以房养老是否适合你？以房养老关键在现金流稳定而非利率。与一般房贷不同，以房养老真正该关注的是每月实领金额是否足够，长期是否稳定，是否具备弹性与保障机制。以房养老并不是最好的方案，而是适合特定族群的财务工具。如果你符合以下条件：有房但缺现金流，不急着卖房，有明确退休支出需求，那么以房养老确实可以成为稳定现金流的重要来源。但 OK11 也提醒，退休理财应该多元规划，例如租金收入、投资收益、保险年金。建议在申请前务必比较不同银行方案，或透过 OK11 专业团队协助评估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退休资金配置方式。